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北美新闻，我是魏玲。首先是新闻提要。武汉肺炎重新定义，太多遗体全冷柜，北京市委书记吓到喊。北大一日三副告，中共发源地遭重创，与天斗自酿苦果。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签署成法，中共派71架军机七舰绕台。美国政府设备禁 TikTok， 企业和个人可能跟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官方在26号晚间突然宣布，不单止在1月8号解除入境防控措施，还将中共定义的新冠肺炎改为新冠感染。然而这个讲法遭到网友普遍质疑，就连北京市委书记落到去调研的时候，看到北京惨况亦都不得不失声痛哭。中共官方给出的回答是，2020年1月20号当时命名的新冠肺炎是考虑到病患大都是有肺炎的状况，当时国家批准将新冠肺炎纳入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中，但是现在流行的毒株是以 Omicron 毒株为主，致病力减弱，只有极少的病例有肺炎状况，所以将新冠肺炎改名做新冠感染更加符合现况。日前已经有多名中共专家放风，说 Omicron 主要侵袭上呼吸道，不太会进入肺部，病亡率降低，应该改叫做新冠感冒或者是其他名称。但是网友普遍质疑，中共一再讲大话，淡化疫情的爆发规模，中国的真实情况有目共睹，浙江一日就有百万人感染。除此之外，近日有大量民众在微博爆料，染疫者被诊断出严重的肺炎，甚至出现当年武汉原始毒株的白肺症状。白肺就是指重症的肺炎患者进行 X-光 检查的时候，肺部显影呈现一大片白色，这样意味着肺部已经被肺炎严重侵蚀，性命堪忧。12月20号，中国左派学者胡安刚的夫人就宣布，他父亲早上去世，患者在医院做 CT 的时候，肺已经白了四分之一。12月22号，一名网友在推特爆料说，北京一名患者住院一个星期，肺全部白了，呼吸衰竭而离世。北京朝阳医院曾姓医生在微博发布影片，记录低一名70多岁的老人肺部迅速白化的过程。各地医生都有证实白肺的情况激增，亦都有医院内部人士对话记录显示，这次的病毒入面混有很多的原始毒株，不知道来源，所以出现了很多青壮年的大白肺。外界质疑，中国是不是隐瞒了新的变异毒株？各地疫情爆发，北京沦陷，大上海沦陷，重庆殡仪馆外惊现绵延两公里排队的殡葬车。网友说，用尸横遍野来形容也都不为过。中国记者赵兰健因为报道铁链女事件而逃亡美国。24号他在推特上爆料，北京因为染疫病亡人数太多，火葬场排长龙，好多遗体无处安放，搵嚟猪肉冷冻柜暂存遗体。连北京市委书记搵力在现场调研的时候都吓到喊。12月25号他又发推文说， 1.5 万遗体冰冻在生猪冷柜是真的，地点在玉泉营，书记喊亦都是真的。好多网友不信，认为书记个个没人性，我是信书记喊，面对 1.5 万尸体好震撼。书记为了哪个喊我不知道，或者他为自己喊，因为他亦都在发烧。喊是肯定的，就是没人敢拍视频。由于中共官方违背规律，强推快速达峰政策，全国有 2.67 亿老人的生命遭受空前威胁。有知情人士透露，为了避免殡仪馆和医院惨烈的场面传出去，现在至少北京的所有殡仪馆都已经被民政局和警方接管。海外政论学者方伟先生发推文说，从留在家里哪里都没有去，却突然染疫，到与世隔绝的乡村 90% 的人迅速染疫，到地方政府好像无锡公开说 达峰率唔够，全国排行先至266位，要加紧赶上嚟。到北京市嘅自来水居然测出阳性，种种事实无不指向一个罪恶而可怕嘅事实：全民迅速感染，快速达峰过峰，嚟战胜病毒。呢个系中共有意嘅政策。中国疫情爆发之后，中共专家学者在近期疫情大爆发中密集去世。北京大学清华连发教授病故的讣告，疫情似乎已经重创了这些为中共的创建做出重要而独特贡献的中国高校。12月22日，中国网民在微博发布的截图显示，北京大学当日连发三份讣告，有三名教授因病医治无效去世。截至到12月22日，北大今年去世的老师已经达到101人。大纪元报道说，目前北京疫情大规模传播，公众对这一波疫情的关注最初或者就是来自于北大、清华两所高校的密集讣告。有统计显示，北京大学在10月31日到12月5日这36日里面，有15名退休教授去世。清华大学亦都从11月10号到12月10号发出18则讣告。记者梳理文字发现，北大去世的教授中多人都是中共党员。旅美时政评论人士李彦铭12月24号表示，北京大学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同并称为中国后备军、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共青团关联密切。其中三任中共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胡春华、陆浩都是出自于北大。李彦铭表示，中共二十大前后至今短短两个月内，中共后备军、共青团派被团灭，前党魁江泽民死亡，瘟疫重创中共发源地北大，敏感事件连环发生，暗藏玄机。按中共的讲法，北京大学是所谓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最初的基地，中国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出自于北大。文章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共在北方建立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该小组成立之后，年轻的北京学生党员以北京大学为基地，开始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有计划地开展工人运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各方面为1921年中共的成立做准备。文章说，北京大学在中共创建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而北京大学新闻网亦都说，北大洪流是中国共产党的孕育之地。好多人质疑，中共兴建方舱将人集中隔离，亦都冇见过咁快速嘅感染，而放开之后传播咁惊人，系任何其他国家都冇见过嘅。海外时政评论人陈微宇发推文话：动态清零亦好，暴力解封亦都好，共产党总系以为人定胜天，可惜从来冇边个该走嘅时候可以赖住唔走。任何权力都不可能以自我意志为转移改变结果。当年大炼钢铁，某产万斤，想同天公试比高，妄想咁想要同天斗，睇睇结果，人唔敬畏天地神佛嘅结果，人祸始于同天斗。就喺拜登上个星期五签署咗包括五年内向台湾提供100亿美元军事援助、20亿美元军事贷款以及加速对台军售等内容的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之后，中共立即开始对台湾海域进行强烈侵扰。根据美国之音报道，台湾国防部星期一12月26号表示，自25号到26号的上午，侦测到中共飞机71架次，中共舰艇7艘次，其中有47架军机越过了台湾海峡中线，而台湾军队派出了任务机、任务舰以及岸置飞弹系统对中共军机进行严密监控和应处。报告中说，中共军方还派遣了预警机、电子干扰机、反潜机以及无人机等进入台湾南部的防空识别区。根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这个是过去24小时内 中共绕台架次的新高，亦都是今年的最多的一日。台湾国防部25号晚间发布新闻稿，强调共军的武吓举动目标明显是威胁民众。台湾总统府表示，蔡英文将会在27号上午召开一次国家安全高层会议，讨论加强台湾的全民国防体系，随后会举行关于义务役制度的新闻发布会。根据报道，台湾国防部正在考虑将义务兵役役期从四个月延至更长。蔡英文表示，我们越是做好准备，企图侵犯者冒进的几率就越小，我们越团结，台湾就越强大，亦都会越安全。中共宣称台湾是自己的领土，并说星期日在台湾周围的海空域进行的打击演习，是对当前美台不断升级关系的坚决回应。而台湾国防部对此亦都回应说，中共行动再次凸显他们以武力解决分歧、破坏地区和平和稳定的心态，同时声明美台合作有利于印太地区自由、开放、和平和稳定。台湾将继续根据敌方威胁以及自卫需要加强军事力量。声明中强调，中共从未放弃武统台湾的选项，而台湾强烈反对中共的主权要求，并声明只有台湾的2300万人民才能够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根据国会山报报道，美国国会两党刚刚通过的2023财年的预算案中，包括了禁止联邦雇员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条文。之前很多州政府已经禁止员工在州政府的所有装置上使用 TikTok。 TikTok 在美国有超过8500万用户，全国各地使用情况很普遍，尤其是20岁以下的年轻人。网络安全公司资料捍卫者创办人和管理负责人华克认为，联邦和州政府员工设备不准使用 TikTok 的规定，可能很快会影响和政府有关业务往来的企业。他认为民营企业可能亦都会开始不准员工在工作的电话装置上使用 TikTok。 他提到地方政府范围内的限制或者是全面禁止 TikTok 的趋势会越演越烈，很多大企业亦都将会学习这个做法，因为企业间间谍活动造成的威胁等级恐怕会更高。报道中说，新美国安全中心科技和国家安全计划研究助理海利表示，很多人会想，如果在联邦设备入面下载这个应用程序让政府不放心，那我在家里面使用会放心吗？共和党佛州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是禁止在美国境内使用 TikTok 法案提案议员之一。他在声明中说，这个不是针对创意影片，而是和一个每日对数以千万计美国儿童和成年人搜集数据的应用程序有关。联邦传播委员会委员卡尔对 Axios 说，世界上根本不会有可以让你充分保护数据这种事，让你能够信心满满，不被数据落入中共手中。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